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福音与生活的时间。在节目的开始，让我们聆听一段福音，路加福音19章1到10节。
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扎开，他原是税吏长，是个富有的人。他想要看看耶稣是什么人，但由于人多不能看见，因为他身材短小。于是他往前奔跑，攀上了一棵野桑树，要看看耶稣，因为耶稣就要从那里经过。耶稣来到那个地方，抬头一看，对他说：扎凯，你快下来，因为我今天必须住你家中。他便赶快下来，喜悦地款留耶稣。众人见了，都窃窃私议说：他进到有罪的人那里投诉。扎凯站起来对主说：主，你看我把我财物的一半施舍给穷人，我如果欺骗过谁，我就以四倍赔偿。耶稣对他说：今天救恩临到了这一家，因为他也是亚巴郎之子，因为人子来是要寻找及拯救迷失了的人。
登泰山而晓天下。我记得中学的时候读过这样一篇文章，描写在中国大陆泰山的雄伟，是提到说登泰山而晓天下，意思是说登上泰山之后而以天下为晓。1994年有机会到山东，也到了济南，不止去拜访了这个孔子，就像孔子的故乡曲阜，同时也有机会去爬泰山。当时爬到泰山的这山顶，真的能够体会那篇文章所描写的内容，登泰山而以天下为晓，那是那么样的壮观，让人觉得真的站在上面看到俯视整个山下，一个山的如此的雄伟，让人禁不住感叹天下真的是太小了。几个礼拜前，我有机会跟教友到荣民总医院，给一位临终的教友去拜访他，给他送圣体，也给他行病人的附油。当我们希望的圣事离开这个医院，在医院的门口，他有我们所谓的捷运接驳车，就是把客人呢，而是家属病人从医院用自己的交通车载到捷运的这个站口。在等车的时候，看到医院的这个草皮上，他们刚完割完这个草，很多的鸟，换句话说更好说很多的麻雀，它在刚割完草的这个草皮上呢，在那边觅食。旁边的这位姐妹她说，他非常的喜欢看到这一片的景象，好像给他带来了希望。很少在都市里面能够看到这么多的鸟儿在草皮上觅食。他这么一讲，让我想起圣经上提到说，天主连麻雀他都不会忘记，他都会照顾，更何况是我们人呢？我们自己面对天主，我们自己面对别人，是不是也有相同的态度？总是不放弃，不忽略，即使是生命当中最微小的，不排斥，不放弃。在今天的福音里面，我们所听到的两个主要的人物，耶稣基督和扎凯。扎凯他是一个税吏长，税吏在当时 犹太人的社会是公认的罪人。原本他们的职务是帮罗马人来这个征税，可是呢，他们的薪水啊，从哪里来呢？也是从这些纳税人来。只要呢，他把罗马这些罗马人所交代的税的一定的金额能够满足嘞，那个罗马人就不过问这些税吏们他们是如何来征税，或者说他们所征税的额度多寡。当时的税吏，我们不难想象，既然呢羊毛出在羊身上，他们在向这些纳税人征收税的时候，也把个人的薪水或是个人的利益呢都加注在上面，也因此呢被当时的纳税人所痛恨，一方面认为他们是帮助外来的统治者罗马人来欺负自己本国的同胞，另一方面在金钱上他们认为这些税吏呢都不老实，把原本应该纳的税也在增加，为的是呢进入他们自己的荷包。所以税吏这样的工作在当时是不是被认为罪人，是为当事人所不值。这样的一个在当时社会公认罪人，跟耶稣基督在今天的福音里面有了一个互动。我们发现耶稣基督面对扎凯的态度，他不放弃，不跟当事人一样，面对一个当时社会所拒绝的一个罪人，他唱的是不同的调，不排斥他，不止不排斥他，而且主动的跟他有了接触，跟他说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我想到不少的天主教人士非常的努力的积极的希望能够达成废除死刑，当然死刑在社会里面而且在教会圈子里面也引起了不少的争议，赞成的人有他的理由，不赞成的人有他的理由，可基本上这些反对死刑或是赞成废除死刑的这些人士的立场，主要是因为死刑把对人的希望完全的抹杀掉，认为人在犯了某种的恶行之后呢，可以因为他的这些行为啊，恶的行为来取消他存在的理由。那这些人坚持就说，不论人做了什么样的行为，他的存在的价值是绝对的，他可以活的价值是绝对的，不因为他的这些恶行而来取消他存在的理由。所以这些赞成废除死刑或是反对继续有死刑的这些人士呢，基本的立场是真的相信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性善论，人性本身是善的，这样的一种性善的一种肯定，即使人因为后天的环境的成长，人的软弱一时的跌倒等等而犯下了在法律上应该致死的这样的一些恶行，可是呢他们还是非常的肯定人存在的价值。那这些反对死刑的人常主张的是不将这些人的生命除掉，而是更好将他们跟这个社会隔离，或许这个社会要付出蛮大的代价，可能在这个犯人的罪犯的这些一生当中，或许真的可能性，他们能够悔改的可能性是小之又小，非常的渺茫。有些不赞成的人，他们认为说这样社会要付出很大的成本，为的是让这些人跟社会隔离，不如呢 就啊取消呢他们的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权利，让他们啊不再再留在这个社会上呢来危害人类。那他真的如果从看重生命的价值，如果我们愿意做出来的判断，我们的举动一致的话，我个人还是真的比较倾向于废除死刑。虽然社会的成本要付出的代价蛮高，然而这些代价基本上跟生命的无上的价值是没有办法比拟的。而这今天福音里面我们所听到的耶稣跟扎凯的互动，其实也是互相的呼应。他给我们指出来，天主对于罪人，对于社会所公开排斥的这些人，社会所公认的边缘人，在天父的眼中都是尊贵的。他不放弃不排斥任何人，即使是在社会当中很小少数的一撮的这些人。刚刚我们分享到天主对人的态度，尤其是对社会所排斥的这些边缘人，在福音里面所呈现的是不放弃的态度。在一次慕道团的聚会里面，当次聚会的主题是关于对待被排斥者的新方式，当中非常强调的是接纳。其实我在接触辅导当中提到这个助人历程上的沟通的蛮主要的一个要素呢，一个是接纳，真的对对方的接纳，另外一个呢是尊重。接纳真的会帮助对方悔改，接纳同时也帮助本身悔改。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有一些在社会当中跟人来往的时候一些被排斥的经验，如果我们自己有一些被排斥的经验，那么对今天故事当中的主角扎凯，在当时的社会，他大概经验到什么样的感觉，我们会有比较具体的深刻的一种同理同感。几天前因为教堂的这个更衣所跟邻居的墙壁呢，它本来是只有间隔大概是10公分的这个距离，那因为隔壁的邻居呢他们加盖了厨房，后来呢有一阵子常常下雨，发现教会的这个更衣所的墙壁漏水，油漆都掉了。我请这个防漏的师傅来看，他才发现哦，原来隔壁邻居的屋顶他们加盖的时候，这个屋顶的烤漆板呢直接的那个下水，整个屋檐就是切起到我们的更衣室的这个墙壁上，他没有做排水槽。所以这个防水的师傅就跟我说，神父你必须首先处理这个水的来源，先把这个水的来源先处理掉，然后再来解决里面墙壁的这个漏漆啊漏水的问题才有用。刚好当天呢这个下午一个做烤漆板的师傅来了，他先帮我们看教堂的屋顶，然后也做了一些修理等等。那因为趁着他来，我就想带他到隔壁的邻居去看这个到底他们的屋顶是怎么样啊，然后让他有一个概念，看看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个漏水的问题。当我们去到这个邻居的家的时候，发现对方是一家这个幼稚园，那屋主呢把这个地方场地呢租给一个幼稚园。我们进去的时候，一个幼稚园的老师来跟我们说这个主任不在那么不方便让我们进去。我说我曾经来过你可以跟主任联络，说教堂的神父来带一个师傅要看这个屋顶漏水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让我们进去。对方看起来好像 没有很大的诚意啊。他说这个主任呢，幼稚园的主任不在啊，在南部啊，有困难，让我们进去。我说我可以了解，没有事先跟主任约好时间啊，没有跟他提到这个事情啊，这个时刻要来带书来看他。不过呢，在现在的社会，联络是这么样的方便啊，你是不是可以帮我打这个他的大哥大啊，他的手机？如果不方便，我可以给我他的手机号码，我跟他联络。我希望你啊跟他联络一下，至少表达我们有这样的意愿，看主任是不是可以通融一下，许可我们进去，因为难得师傅来一趟啊，顺便他可以看这个漏水的情形。如果叫他再从另外再约时间，然后再跑一趟，实在对这个师傅啊有一点抱歉，过意不去。这个老师呢，在我强力的这个要求下呢，他又进到办公室，又出来，然后又说啊，主任现在在高速公路上啊，不方便接这个行动电话，还是请你们啊把电话留下来，或是抄下来这个幼稚园的电话，我们啊跟他约改天的时间呢，再来看这个漏水的问题。我发觉自己呢的这个火气啊，整个都冒上来了，真的是整个人开始有这个充满一股很大的怒气、愤怒。为什么对方这么样的不通融啊？我可以接受我们没有事先跟对方打招呼，可是啊，连打个电话、联络一下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呢，对方都不愿意做，基本上是一种不愿意合作的态度，不愿意帮忙的态度，我是很不高兴。那我自己意识到自己的气，慢慢的让这个气消下来，那就跟那个隔壁的旁边的这位烤漆板的师傅说，我们走吧，我们下一次再约下一次的时间吧。想不到这个做烤漆板的师傅呢，他的火气比我更大，我的火气已经慢慢消了。那么在走的时候，这个师傅就跟我说，师傅啊这么样的这种，他对方这么样的挑剔啊，这个让我们很为难，不如呢我们向这个拆除大队反映，叫这个拆除大队来把他们这个违建呢整个拆掉。在今天福音我们所听到的，面对别人的排斥，我们是不是有一份雅量来接纳对方？同时呢，面对那些被排斥的人，我们是不是可以超越社会人所采取的一种一般的一种态度、排斥的态度，而能够进一步的去接纳、尊重、关怀对方？透过耶稣基督接纳扎凯，给他造成生命的蜕变，而且给他造成了原本是终身的，原本是偶然的这样的一个接触呢，造成了终身的整个生命的改变。希望今天的福音也帮助我们常常学习有接纳的一个态度，不但不放弃别人，也不放弃自己，让我们的生命透过接纳、透过尊重再一次的发生蜕变。